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黄金时代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谁在操控 COMEX 金融市场。本篇导语，对许多人来讲， COMEX 期货市场是一个神秘的几乎陌生的世界。财力雄厚的买家如何控制贵金属的公平价格？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努力用客观数据论证的那样，在一个中央银行、八家主要商店银行和少数全球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青狮银行和世界银行，已经有效接管并扭曲了我们和亚当·斯密曾经举办的市场供需力量的几乎所有方面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今天的市场是人为操纵的，也不是自然定价的。如果你担心这种说法是为了揭示偏见，也不是诚实的观点，让我们考虑更客观的数字，也不是有争议的文字。要完全揭示全球法律制定者和人应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何种方式揭示扭曲，随后通过用法定货币和大规模债务政策过度刺激全球信贷和股票市场来破坏自由市场的价格发现，进一步破坏真正的资本主义，则将需要数百亿的额外篇幅。但是与其在这里尝试这样的一处，不是让我们简单地记住一处这个严重扭曲的金融矩阵的一个角落，并声明目前被称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价格发现的竞争环境是如何真正地被操纵。简而言之，让我们拉开那个被称为 COMEX 贵金属期货市场的腐败腐蛋的窗帘，自己看看。请扣好安全带。第一节 COMEX 期货市场何为危机？对许多人来讲， COMEX 期货市场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秘的几乎是陌生的世界。它的各种风险、型号、参与者、战略和层次都很复杂，确实太复杂了，在此无法完全解开。然而在其最基本的层面上， COMEX 期货市场是一个高一代表实际上资产从大豆和木材到黄金和白银的资质各一个地方。例如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一份以固定价格购买一捆国贸的合同可以在 COMEX 市场上交易，以确保固定及合同的未来定价，防止不利于关键商品生产商和买家的市场价格波动。在过去，这种期货合同的目的是允许农民和其他适度的商品生产者和使用者明知公平地保护自己免受意外的价格波动，由于天气等原因，通过合同固定一个高于或低于其实际价格的未来价格，作为一种安全形式，而不是投机。一旦这种合同无论是国贸、金属还是资源接近其到期时，合同持有人可以接受合同规定的商品的高付，或者将该合同延期，从而推迟实际高付。很简单，对吗？第二节是从简单到被操纵到离谱，随后当同一个交易所允许这些原本简单的交易以杠杆方式进行交易时，这种简单性就变得更加复杂，从100:1到甚至200:1不等。简而言之，交易的交易远多于其中的实际资产。当参与者被允许通过使用功能的复杂的衍生工具同时做多或做空这些交易时，简单性变得更加复杂，把玉米和黄金当作多长年一点做长的一个筹码。最后，当少数被深度套牢的参与者在期货中完全扭曲和复杂化时，这种简单性就会被完全扭曲。市场控制着这些合同的绝大部分买卖，因此也控制着他们的定价，这是名副其实的控制时间多长的房子。简而言之， COMEX 期货市场已经不是那个简单的买卖指责各一个地方了，它曾经被用来保护农民免受之路天气引起的价格波动的影响。相反，它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高度腐败的地方，可以利用和操纵这些资质合同，从而对他们所代表的资产进行虚假定价。第三节，不实际的纸，正如我们所知，纸通常只是一种脆弱的东西。纸张也是我们自由和出没法定货币的方式，就像大多数纸制品一样，它们并不十分有价值。正如符合它的名义，所有的纸币最终都会回到其固有的价值零。然而，这种不断削弱的纸币，自从1971年尼克松剥脱了他的黄金支持以来，自此不断疯狂的金融世界侪这个新的 不断扭曲的时代不断前进的原因。因此，中央银行和普产国家需要使原本脆弱的纸币显得有价值，并为做各种复杂的市场填充，以保持纸币财富是实际财富的初值。无论是为一根精雕的钢管衍生品格动，还是一张简单的美元钞票。为此，对那些强大的参与者来说，是真正的财富储存。饥荒近乎不能看起来与不是自然市场力量所决定的那样有价值，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邪恶现实中，一小撮关键的市场操纵者喜欢使用纸质产品及 COMEX 上的钢管期货合约来使实物黄金和白银产品看起来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同样，如果黄金和白银能够根据真正的供需力量正确定价，那么整个全球法定货币和市场的纸质期货将像一幢廉价的纸房子一样倒塌。难以相信，娘数字告诉你，第四节黄金和白银的虚构纸面价格就拿我们最喜欢的被误解的，但在历史上得到证实的两个真正的也不是纸上，甚至是加密货币价值的商店来说吧，是不黄金和白银。人们对这些本来罕见的资产的需求实际上是巨大的，这意味着他们的价格能力应该是公开的，同样如此。毕竟真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在奖励那些享有高需求但相对低供应的资产，对吗？这毕竟是经济的基本原理，随着需求的增加，价格也会上升。那么让我们看看2000年白银需求上升的例子，以 ETF 流动来衡量，让我们对流入黄金 ETF 的资金做同样的分析，这是为了让它的市场需求至关明了。由于 ETF 对黄金和白银的需求如此高涨，据称完全由这些基金的保管人持有的实际实物黄金和白银支持，因此在代表他们的纸面期货合约市场上，黄金和白银价格不应该暴涨吗？市场素质只是一种有趣的东西，对于深受今年价格上涨危机的决策者及中央银行、主要商业银行和今年年银和所有依赖美元的政客来说，是可以被轻易操纵，这意味着指黄金和银的价格也可以被操纵。第五节，不设自由市场价格是自我被发现的。为了使这一点变得明显，客观和不可否认也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细节性的，让我们看看一个小圈子的大买家以非自然的供求力量认为的合法的，但不诚实地固定了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从而操弄了对那个意识的幽灵的任何尊重，否则就称为自由市场价格行动。具体来说，让我们看看仅仅八家主要商业银行和机构是自我压倒 COMEX 期货市场上成千上万的其他各种买家的自然价格力量，认为第二次这两种贵金属的市场定价了。信不信由你， COMEX 期货市场上几乎所有的黄金和白银合约，我们讲的是成千上万的合约，其实行多头高也意味着他们是买家。如此强大的需求应该使黄金和白银价格相当高。随后击败这些众多金属合约的需求能力和价格上涨所需要的，只是期货市场上最多的四到八个交易商，主要是今年银行用钢管式的深口袋长期做空及对赌这些其他合约，以保持其价格被压制。难以相信，那就自己看吧。总而言之，我们在 COMEX 期货市场上看到的是八个财力雄厚的买家，他们基本上使用大量的纸面钢管及赚来的钱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对赌，以控制贵金属的供应价格。这一小撮白银，可恨的白银，在2001年之前已经做空了整个期货市场的50%以上，通过主要长时间的升值和做空，他们实际上我认为地控制了贵金属的纸面价格，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钢管管与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实际上会自然地飞涨。你现在看到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合作商业银行对黄金和白银的上涨有多害怕了吗？就在最近的2001年初，他们做空白银110%，超过4.1年一样时。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黄金和白银的上涨将是对尼克松之后的世界中无限印钞和法定货币公开失败的最终和绝对确认。第六节，市场价格力量能被压制多久？ 但我一个问题同样明显，这种合法化的品质操纵能持续多久？有少数强大的银行认为抵押至黄金500年的市场价格。也就是说，如果四到八个大佬勾结在一起，每天在 COMEX 空头和一种债券数十亿、数十亿、数十亿的资金，那么这种游戏还能持续多久，也不影响他们的计划。这种公开批准和价格压制是1973年以来一直在经营得以生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够使这些贵金属的空头合同永远滚动，也不是倒计，因为如果合同倒计，法律上将要求实际交付相关金属。但是这将立即给八个大佬以及 COMEX 本身带来麻烦。这是因为这些大佬们将没成实际交割，原因很简单，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拥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来履行他们严重的杠杆合同。甚至没有。这也是为什么 COMEX 上滚动，也不是交割，这些黄金和白银各一个成本价差是如此便宜，事实上几乎是免费的。简单地讲，如果没有这样的操纵和永久的合同转机，这些市场操纵者和 COMEX 本身将无法生存。另外，如果八个大佬不能实际交付金属，他们不能一旦黄金和白银价格攀升，击击压他们，超过他们的控制，他们最终将被迫弥补他们自己的 COMEX 空头并做进度。这种空头回补也将导致贵金属价格暴涨。但是，即使是大男孩的口袋也不够深，永远无法承受进度头来弥补他们自己的存股和杠杆空头，因为这需要数万亿，也不是数十亿。在这一点上，甚至连交易所稳定基金的救助也无法帮助这些倒到不能倒的经营银行。简而言之，这一小撮大男孩用代表他们并不实际拥有的黄金的杠杆资金做空黄金和白银交易，是在卖汽油和火车。所有的大男孩，也就是但有一个。第七集 ，J.P. 摩根导致中的勇于当摩根大通继承了另一个头条失败者贝恩斯登的2008年后的资产负债表示，这包括3万至4万枚黄金和白银的空头合同。由于上述所有原因和风险，摩根大通知道仅做空黄金和白银是很危险的，因为作为其他基金的金属保管人，摩根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的库房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实物黄金和白银来满足在杠杆过高的 COMEX 上交易的严重杠杆合同的交付要求。换句话说，摩根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即在金属价格低迷的辰光，抛出并弥补及支付这些空头头寸足度。因此，在2000年初欺骗市场后，摩根认为其操纵金属价格下跌，随后在2000年3月买入同样的金属，并做进多头以弥补他们继承的空头。到2001年，摩根大通以规避其空头头寸，对市场持中立态度，也不是寻租空黄金和白银。事实上，在我们当时的辰光，他们正在伦敦的仓库里堆放实物黄金和银条，控制着超过10亿盎司的白银和超过2500万盎司的黄金。为什么？很简单，他们计划在不可避免的黄金和白银牛市的全面运营，我们已经跟踪和投资了多年。引资于 COMEX 之黄金期货市场。它的实质已经不多了，它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仅是有趣，也是一场灾难。至于衍生品交易中不可避免的噩耗时刻，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但在负责篇文章时，银行已经感受到了2001年5月831年出台条例的挤压，该条例皆大抵限制了他们在期货市场上利用之黄金交易做多和做空的能力。这些变化将对黄金定价产生混合影响。从扩张的角度看，831年出台以免着更少的银行杠杆，从而使价格发现更加公平。从负面的角度看，这些规定也使黄金和白银交易的交易成本、价差和流动性流动变得更加繁琐和昂贵，这可能会因为流动性问题而减少机构对贵金属的需求。然而，最终在全球通胀上升、收益率受压制以及全球货币购买力不断减弱的背景下，贵金属的大风向意味着黄金的最终方向是上升。当经济体系越来越接近崩溃点时，它总是如此。 最终当通货膨胀变得无法掩盖我组织时，一般的实物资产，特别是实物黄金，比纸质资产的力量大得多。这也是实在黄金 ETF 领域同样适用，它的纸面风险比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的要大。黄金时代系列六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黄金 ETF 是大多数不知情的人甚至机构投资者自称拥有黄金的最方便工具。到2020年，对黄金 ETF 和黄金基金的投资总额为3160亿美元，相当于4878吨金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黄金时代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